我干什么，将来他升天我也升天。但是佛法不是这样讲法，佛法是说他前生啊，这个牛呢到底有善业有恶业，他也有升天的业也有转牛的业，但是呢他这个牛也重，要先转牛，牛的果报受完了以后呢他就会升天。那这样讲的话，如果不是佛法讲，你没办法讲得通。因为什么呢？因为佛法讲三世因果的，讲一世因果呢讲不通的。你今天种瓜今天吃瓜，你这一天你弄不过来呀。你比如说这个因果有远有近，你种一颗小白菜种下去了，这是因，将来结果呢100天三个月就有小白菜吃了，最多100天呢，你再不你要不弄得它就老了，就要该吃了，这个因果呢就容易看得到。但是你要种一棵果树，果树也不一样，桃树啊杏树呢，这些树呢3年5年就有果吃。可是你要种一棵核桃树栗子树还有美国这个阿拉卡桃那个东西呢，3年它不结果的呀，10几年以后结果，那你看不着，你就说它没有果啊。所以这个因果的关系呀，重重无尽的种种因缘种种果报，我们凡夫肉眼看不到啊。那个佛说那么多的经，为什么说那么多的法呢？就是解决种种种种的问题，说少了解决了这个问题那个问题又来了，所以佛就给解释啊。这个念佛待业往生啊，不单现在啊有人有问题呀、啊，在当初印度就有这个问题。有一次啊，一个国王，印度一个国王啊，问一位比丘，问一个出家人，他说你们这个佛教说念佛可以待业往生，这个好难相信呢，怎么样让我相信呢？这个比丘就答他呀，他说大王啊，我现在问你一个问题，你不是问我吗？那我现在问你，你答我。国王说你问吧。他说一个石头掉在水里头，扔在水里头，叫它不沉底可不可以？国王说不成，石头掉在水里的还不沉底，那叫什么石头呢？一定沉底的吗？不可能。那个比丘说，现在我问你，你想什么办法，有没有办法让它不沉底呢？这个国王怎么也想不出来办法，他说我想不出来办法，没办法不沉底。那个出家人那个法师就说呀，我假如我把这块石头放到船上，它还沉得底沉不到。那个国王啊一听明白了，放在船上就沉不了底了，可以过海了呀。这个法师啊就说啊，你这个石头啊自己当然是沉底了，你放在船上不沉底，这就是说念佛可以待业往生。那个船就是阿弥陀佛的大愿船呐、啊。我们呢平常的罪业自己是顶不了的，可是我们阿弥陀佛他发过愿， 阿弥陀佛是个大愿船，我们上了阿弥陀佛的大愿船，就不要在这个苦海里头沉下去，就能把你带到西方极乐世界，这叫带业，不沉底，那个石头就是业，可以带过去。各位看看呐，那个国王就欢喜了，从这以后就相信这个道理。那这样还解决没有呢？如果你再问，到了西方欠债就不还了吗？我现在得搭这一段，今天可能讲不到那下边的，就搭这个问题好了。到了西方还的话，西方你除非不去，去不了，你一去西方的寿命，极乐世界没有终夭的人，没有短寿的人，那个寿命无量无边阿僧祇劫呀，他寿命长，而且天天在佛菩萨一起，没有造业的机会，没有造业的机会，你在那么长的寿命里边要修行，你在娑婆世界造了一二十年的罪，你到极乐世界修行多少劫的功德，各位看看你这个功德有多大。好了，那还不说，我们每一次回向都念花开见佛悟无生，到了极乐世界莲花化生，花开了以后悟了无生法忍的时候呢，到那时候才能再回了娑婆世界去，尽量还债。好像什么呢？好像做梦，在梦中还债，一睁眼就空了，谁是讨债的，谁是还债的，叫还宿债本来空，他证到万法皆空了，罪性本空，根本没有了。在这个因果的差别里头，如果没有空的人，有善有恶，有因有果，有苦有乐，都有。如果修行到那个空的境界上去呢，这都没有了呀。就跟什么呢？就像做戏的一样，在后台呢，爸爸儿子两个都是做戏的，但是爸爸个子矮或者年龄还轻一点，儿子长了胡子了，那就到了前台呢，一化妆就叫儿子做爸爸，到了前台那个爸爸叫儿子就得管儿子叫爸爸呀，做戏嘛，给人看呐，这都是假的。到了后台呢，真的爸爸出现，儿子爸爸才是真的。你相信不相信呢？不用说那个了，眼前就在日本在中国打仗的时候就有这个事啊。日本到乡村打仗去了，打仗去了，扛这个子弹箱子，装这个机关枪，这个子弹呢、啊、那个一箱子很重的，那个东西是重的很啊，一箱子一箱子的，那他就抓人呢、啊、扛子弹箱子啊，到这乡下抓人，抓人呢一手两个男孩，一个哥哥一个弟弟，他就叫这个哥哥去扛，叫哥哥去扛，说一个人去不要两个人去。那这个弟弟呢，弟弟心想着让哥哥扛，哥哥年纪大了，我去替哥哥扛去，反正去一个嘛。那弟弟就说我去好了，不要让他去。日本人说不成，你不成啊，你年纪老了，他年轻，让他去。说哥哥年轻，让哥哥去，弟弟想去替都不成。你看这不是颠倒吗？为什么呢？哥哥没留胡子，弟弟留着胡子，长得又老一点的样子，日本就是不给他扛这个子弹，要让他哥哥去，结果哥哥没办法不去啊。那你看看这个该谁就是谁了， 所以这些因缘果报的事情，我们这个肉眼呐，判断就没法判断得清楚啊。唯有佛菩萨说什么就是什么。我们这肉眼呐，看着这个人类啊，个个都是人样子，看着那个牛那个猪啊，都是牛样子猪样子。佛菩萨不是啊，他看这个牛啊，原来是天上下来的，看着这个猪啊，原来是人转的，看着那个人呢、啊、哎呀，这个牛来的猪来的不一定的啦。我们这个肉眼哪里看得那么清楚啊？你有什么证明呢？也是有一次啊，这个文殊菩萨走路呢，走到一个屠夫家里啊，要渡他去呀、啊。那个屠夫一天杀猪，这个文殊菩萨也是变了，也是普通的人样子了，就走到那儿就想渡他。那个屠夫啊，正在找两个人帮忙绑这个猪啊，捉这个猪，捉肉绑上他好杀他呀。那文殊菩萨变成一个人在那儿就看就笑，说你在这儿看什么呀？他说，文殊菩萨说，我看你们杀猪啊好笨呢，杀着一个猪还用几个人的？那他说不然的绑不住啊。他说你要不要我帮忙啊？我要杀我一个人就可以。那个屠夫一想，我找两个人还得给工钱呢，你要一个人给我能杀了的话，我不是少花点人工吗？好啊，那你就给我杀好了，把那两个工人辞了，不要了，让他杀。让他杀呢，这个文殊菩萨就问那个屠夫说，你让我杀哪个猪啊？屠夫说，今天你给我杀这个。这个文殊菩萨说，某某啊，你来吧，我要杀你了。那个猪就来了吧。挨杀呢还来，那么听话，也不用绑。结果到了跟前儿，这个文殊菩萨就要杀他，这个屠夫啊不让杀，说你别杀这个猪啊。文殊菩萨说，你不是让我杀，怎么叫来不杀呢？他说，你刚才叫这个猪的名字是我爸爸的名字啊，这个不能杀呀。哇，这原来是你爸爸，可不是吗？那我他的名字你一叫他就来，说叫我爸名怎么他来了呢？哇，好了，那不杀你再让我杀，杀哪个你再点一个。那个屠夫说，杀那个好了，这个不要杀。文殊菩萨又一叫那个猪的名字，那个猪就又来了，来了到跟前又要杀。这个屠夫呢说，这个也不能杀。这文殊菩萨说，你一天杀猪，这个也不能杀，那不能杀，这个怎么吃饭呢？都不能杀，你这个生意就没有了呀。屠夫说，这个是我妈妈的名字。哎呀，你看这些个猪挨着两个都是你爸爸和你妈妈的名字，他们转了猪了，我来了，我要不来你杀了他吗？还不知道呢，你看你把父母都杀了，你是犯忤逆罪呀，以后你别杀猪了。这样告诉这文殊菩萨，这文殊菩萨告诉他，这个屠夫一听啊，真有道理呀，他怎么晓得我爸的名字我妈妈的名字，一叫那猪就来，这个都奇怪呀。从那以后他不敢杀了。文殊菩萨要渡人，你看不费吹汗毛的力量，那要菩萨渡人真容易呀，像我们就渡呢，左说右说，你越说人家怕，人家不来了。人家说你干什么，你老让我念佛啊，你有什么企图啊？所以菩萨度众生就是有这个好处，我们这个凡夫度众生呢，但是你要度不度呢，还是要度。度比如什么呢？那个佛经里有比喻啊，我们这个凡夫度众生，不知道众生的这个前生后世，不知道他的这个根性，还要度。比如什么呢？比如射箭呢，在黑暗的屋子里头射箭练功夫，你那个射箭你要射那个靶子上啊，看不着乱射，哎， 有时候也碰着一个呀。那菩萨呢，是白天照着射，射一个就是一个，所以菩萨有慧眼呐，有法眼，他度众生和我们不一样啊。哎，可是我们凡夫呢，要发大心呐，也要种这个因呢，所以就学啊，也要弘扬佛法，也要发大愿，所以就弄出很多问题来，还得给人解决嘛，就是这样子的啊。今天就讲这儿，谢谢各位。
我们今天念佛七是第五天了，各位看这功课本呢是一一五页，还是继续昨天讲的。昨天讲，前几天是讲了前两句，愿我临终无障碍，阿弥陀佛愿相迎。那昨天呢是答了问题，解答问题，今天再继续讲下。下边观音甘露洒五头，是至金台安尔足。最初在台湾有一个地方打佛七呢，他们的功课本呢印的是观音甘露洒五顶，是金台安我脚。我说这个不大对，我们以前常念这个不是这样啊，安我头弄了顶，足弄了脚，脚倒都对了，意思都对，就是那个文字的问题，后来改了。各位看啊，这个阿弥陀佛远相应，观音甘露洒五头，是至金台安尔足，这叫西方三圣。西方三圣就是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那我们这个娑婆三圣呢，娑婆三圣啊，有很有人讲的不一样，但是我亲近慈州大师的时候，慈州大师讲过呀，那个很清楚的。娑婆三圣就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三圣是什么，但是在娑婆三圣呢有两种讲法，一种叫做华严三圣，一种叫做法华三圣。意思就是根据华严经的说法，根据法华经的说法，弘华严的就供华严三圣，供天台的就供法华三圣。那华严三圣呢，是普贤菩萨在观音菩萨这边，就是在佛的左手边，中国是以左为上。文殊菩萨呢，就是在释迦牟尼佛的右边，右手边。但是弘华严宗叫毗卢遮那佛，当中那个大陆有那个大道场有几处啊，那个毗卢遮那佛做的那个莲花座呢，是一千个莲花叶，每一个莲花叶上一尊佛，叫千佛扰毗卢。千佛扰毗卢啊，到现在还有几处，有的受损失没有了，这破坏了，还有一点。这个千佛扰毗卢啊，毗卢遮那佛呢是戴着这个佛冠的头顶上，那就是华严三圣。华严三圣啊，为什么这个华严三圣普贤菩萨在上边，文殊菩萨在下边，那法华三圣呢是调过来的，是文殊菩萨在上边，普贤菩萨在下边。如果我们懂得这个道理的话，你到一个道场去看，当中什么佛，两边是什么菩萨，在哪一边，你就知道那叫什么名字。这个意思就是说， 释迦牟尼佛说华严经和说法华经不一样。华严经是毗卢遮那佛加倍那些个大菩萨以神力加倍从大菩萨口里头说出那些个一层一层的那个佛法，从浅到深，然后再会说到了最后呢，入法藏，入这个法界品，最后叫普贤菩萨行愿品呢，是行普贤十大愿，这个华严经最后到归极乐是以普贤菩萨行愿品为归许的，所以普贤菩萨是叫大恒普贤，大恒普贤王菩萨，在中国四大名山是峨眉山的道场，所以普贤菩萨呢骑大象，在这个上边，文殊菩萨呢骑狮子在下边。就是说华严经上以这个菩萨修行这个恒行门呢为主，华严经讲四个字，信解修正，也叫信解行正。那法华经呢是不是毗卢遮那佛加倍菩萨说的，是释迦牟尼佛亲口说的，亲口说的。在开始的时候释迦牟尼佛放光，放眉间白毫相光，告东方万八千世界，这个当时大众在这个娑婆世界灵鹫山就看到，顺着佛光看到东方万八千世界的所有的境界，天上人间地狱恶鬼都看到，所以呢就以文殊菩萨这个为主。为什么呢？当时法会看释迦牟尼佛放光，大家不知道什么意思了，不懂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大家说不懂要干什么。后来因为弥勒菩萨当来下生弥勒佛，现在是弥勒菩萨还没成佛呀，他呢本来是当来下生要成佛的了，大家就看他，他说我们这些人不懂，你是当来要成佛的了，你应该懂啊。他一看大家都看他，把他也看愣了，他说我也不懂啊，他那心里想。后来啊他就观察文殊菩萨一定懂，他就问文殊菩萨，代表大家问呢、释迦牟尼佛放光是有什么因缘呢？为什么要放这个光？要说什么法呢？那文殊菩萨就说，依照我所猜呀，我猜度呀，在过去的时候我看着过过去古佛放这样的光，然后呢就说妙法莲华经，根据那个经验来讲呢，今天释迦牟尼佛放的光也是这个光，那我才可能也是要说妙法莲华经。所以这样一来呢就发起呀这个妙法莲华经的因缘呢，是文殊菩萨开场，说这个因缘。然后这个时候他们在两个人讲话给大家都听着啊，释迦牟尼佛入了定，放光入定还没开口啊，等这个弥勒菩萨跟文殊菩萨一问一答说完了，这时候释迦牟尼佛出定，一出定就赞叹诸佛这个功德，从这儿说的法华经啊，这是开头。但是妙法莲华经到最后，法华经是其间二十八品呢，第二十八品最后那一品呢是叫普贤菩萨劝发品， 啊，
那也是赞叹普贤菩萨的功德。所以呀、啊，就是以文殊菩萨为上首了，根据这个经典，那普贤菩萨呢就在下手。可是到最后，如果你要有人受持妙法莲华经三个星期几个星期，如果有那感应的话呢，普贤菩萨会现身的。有的时候其实六牙白象，哎，过去有过这些经历，有这些大修行人呢感应到的。所以这叫娑婆三圣和西方三圣。今天本来是讲西方三圣啊，我顺着便把娑婆三圣给大家介绍一下。那现在再说回来了，观音甘露洒五头，这是西方三圣。那在妙法莲华经里边是第二十五品，叫观世音菩萨普门品，那完全是讲观音菩萨的三十二应身。哎，但是在华严经里头呢，华严经里的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也参到大悲观音菩萨啊，五十三位善知识啊，那他也去参到观世音菩萨。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参每一位善知识的时候，都给他一个法门。他到每一个善知识那儿都说啊，我已经发菩提心了，而我不知道云何行菩萨行。我菩提心是发了，怎么样去行菩萨行呢？去做呢？到观世音菩萨那儿就给他，他说我唯独我只有一个法门呢，我有一个大悲法门。所以叫观世音菩萨是大悲。我们这个观音甘露洒五头，拿什么洒呢？大悲水呀。我们都知道这个大悲水呢是很灵的，喝了都啊，去业障消业障啊，开智慧呀。但是这个大悲甘露，这是我们这是在这个相上，比如说念大悲咒吃大悲水然后喝下去，都很多灵感呢。真正的大悲水再深深的讲一讲下去呢，大悲水是什么呢？是大悲心。这个菩萨的大悲心，以大悲心而为水故。菩萨的大悲心，从这个悲心加倍给众生的时候啊，这个众生得到菩萨的解救的时候，那个身上多舒服呢？那比真正的大悲水洒在身上还更舒服，那才洒在心里去了。所以这个菩萨的大悲呀、啊，就比如水呀、啊，就比如甘露水，甘甜的洒上身上很舒服的。不要说大悲心，就是我们求观音菩萨，你要真是诚心的话，观音菩萨马上就加倍啊。我讲过的，在那时候是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我亲近慈州老法师的时候啊，那时候老法师天天讲妙法莲华经，我们那会儿啊用水洗面呢，就像我们现在刷牙那个牙缸啊，那么一杯子水。每一个人要买一个特别的，好像一个大汤碗似的那个小洗面盆，那个毛巾也不能大，往里第一个一口先喝不是喝下去啊，就含一口水漱漱口，你还刷牙呀、啊、挨骂的，刷牙含一口水吐了，这就叫漱了口了。然后再拿手巾往上一站，往起一提一扭一擦，把面一擦。